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这个和大家有几个比较大的事情在过去的这个礼拜发生，这事情呢都混杂在一起，我呢也不知道哪一段放在最前面，哪一段放在中间，我混搭起来讲一讲啊。大概过去的这一个礼拜有几件大事啊。第一个大事应该呢就是美国的各个大学出现了大规模的学生的示威活动，在美国大概有50多个大学的校园里面，这些学生起来支持这个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啊，要求呢这个美国呢停止对以色列的援助，并且呢有很多学生这个出口狂言说要灭绝犹太人啊，这个是一种讲法。那么围观的市民里面呢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但是看起来呢在旁边叫的那个支持巴勒斯坦的人呢比支持以色列的人要多得多，所以这样呢就会给大家做成一种错觉，觉得美国整个社会呢就非常的左啊。那首先呢我这个现象我跟大家就讲一讲，因为呢美国支持以色列的人他不吭气，他们手头有选票权，政府的态度是支持以色列的，所以呢他们不需要出来说，出来说的呢就比较弱势的群体，特别是比较激进的学生啊，这种人呢就比较多，但这种人的声音呢就最大，通过媒体一看的话呢好像全美国都是反对以色列的，但事实上呢我看不是这样。当然这些人呢到美国的一些主要的大学，像哥伦比亚大学，这个 UCLA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USC 南加州大学，耶鲁大学，这些学校都被他们占据了。他们不但是在学校的这个场子里面搭帐篷在那里过夜，并且呢他们开始占这个教学楼，就阻止这个上课，并且呢学生在学校里面组织着自己的这个手卡，就是你这个卡要我们学生组织发给你，你才能进学校图书馆。那么有些犹太的学生他就拿不到这些卡，就不让他们进学校，非常奇怪的，学校当局他拿他没办法，学生自己组成了这个排犹的团体。那这种情况也恐怕只有在美国才看得见了。你想这种情况，如果学生你要把一个校园去占住，那多少国家基本上立马就把你清空了。但这些人呢搞了一个礼拜，那个看的人也很多，警察拿他也无奈，搞得学校呢就不能够正常的运作。那最近我已经看见有几个学校本来准备在5月份要举办这个毕业的这个典礼，那么现在都要取消了，因为学校整个给这些学生呢就占领了。那么这些占领的学生里面呢，他们都穿着这个戴了那个巴勒斯坦的头巾，那小格子的头巾，女学生呢都蒙着黑颜色的头罩啊，我估计里面可能有一些就是本身就是巴勒斯坦人。那么这些人呢比较的狂热，在里面叫口号啊，大叫这个要灭绝这个这个口号了。这东西呢很难听啊，因为美国呢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但是你不能自由到说要把另外一个种族把它灭了，这是在美国是犯了大忌。第三个呢，一个学校是正常教育的地方，你现在这样闹的话呢，那个不属于你们这套政见的学生他就基本上呢就没有办法去接受教育，老师也没有办法来上课，你天天在外面闹，所以呢这种高等学府的严肃感这个一下就没了。那么这个产生的原因呢，就是以色列方面现在已经包围了加沙地区的最南部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据点啊，那准备呢就要发起这个总攻了。但是由于这些人闹的，以色列呢还是有些担心啊，怕这个一闹让美国下不了台，所以以色列是围城而没攻。那么以色列要攻的话呢，大概就两下就打下来了。那么所以这些人呢就用这种示威的方式来延迟这个以色列的进攻，大概也就是给一个时间的空间差吧。当然最支持这些学生的抗议的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哈马斯，他们就是这个世道自有公理了， 但这件事情怎么下场就不知道。但是学校给搞得开不了门，这是大问题了，因为这些学校都很贵，要给很高的学费，接受很好的教育。这么一闹的话，那就两个礼拜以来，半个月以来的正常学生没法上课。这闹的人呢，几百人在那里吵吵闹闹，这学生都是几万人的学校。有一些没有办法的学生，那就干脆就在留在家里了，没有办法，但是学不到知识。有些学生呢，想到图书馆就给他们拦住，所以呢，就出现了很多冲突。这个呢，我们呢就不细讲了，因为这个有时效性。但是呢，这个前两天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警察就终于呢，就由于学生占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楼，所以没有办法，晚上校方呢就请警察来把学生带走，所以警察呢晚上呢就进了这个校园，进了这个教学楼啊，用这个防火梯进去了，然后呢就把在里面暂住学校的学生，这些人呢就把他们抓走了，大概抓了100多人吧。那么学生当然抗议了，但是这个学校，有些学校的当局现在比较强硬，就是这些学生名字一查出来就开除了，你就别读了。因为这些学生呢，正是因为年幼啊，不知事，你涉入了这么大的干扰教学进行的这个程序，你的这个照片也给留下来了，将来你去找工作是没有多少公司敢用你的，因为你在公司里说不定也闹事啊，也就明确的表明了你这个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的这个左翼的这个立场，所以呢，恐怕对他的下半生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年轻嘛，啊，他不觉得这是个事，啊，觉得很高傲，但这些事情呢，对他们自己呢肯定不利的。当然，大家说，哎呀，这言论自由嘛。那都行了，但你说你怎么能够让人把一个正在运作中的学校把它暂停，这个比较困难的。不过好在美国这个几千上万所大学大闹事的就是最精英的这个50多所吧，我不能说多少。这你看加利福尼亚这一边的大学，那有好的学校也没有闹，要闹呢也就是贴点标语啊，贴两张这个旗啊，挂张巴勒斯坦的旗啊，或者拿一个这个巴勒斯坦人的围巾，把这个校园里面的这个总统的肖像的脖子给他围上，像华盛顿大学就搞了这么一手。那这些呢都不碍事，但是如果你阻挠了教学，占领了教学楼，这个已经超出了范围，所以这个大概就是现在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估计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美国的这个地方的警察他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再要闹下去怎么样就不知道了，这要看这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这个前线的最后的结果。以色列呢，两个做法，一个呢就是撤出，那个以色列等于前功尽弃。如果以色列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恐怕要算准的一下子把它拿下来，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大概就两个结果，我估计以色列比较多的可能性是采取后者，也就是说，快刀斩乱麻，把这件事情就解决了。那以后你叫也没有用啊，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现在过去的这个礼拜所看到的这件事情正在发生之中，我们也没有办法给他做出一个结论啊，这是其中的一个。第二个事情是比较大的，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布林肯4月底啊去中国大陆访问。那么访问完了以后，就当天他是4月28号走的，他呢这个布林肯前脚走，这个后脚呢特斯拉的执行长这个伊隆马斯克礼拜天就到了北京啊去访问。这个布林肯去访问中国呢，我估计也就是灰头土脸的，都没让他直接飞到北京啊，他要他在上海去停一下啊，然后见见大学的学生啊什么东西，然后再到北京见面呢，先见外交部长王毅，再见公安部长，然后呢再见国家主席，是走了3步，他挺难的。而伊隆马斯克呢，他呢就非常的顺了啊，这个 4月28号到北京，那到了北京就见到了这个国务院的总理李强，那么谈笑风生啊，就非常开心。那么这件事情综合起来讲呢，我想讲讲伊隆马斯克他这次来是干嘛呢？他其实就是为他的电动车了，他的这个特斯拉2016年决定落土在中国，后来呢就很快造成了在上海的超级工厂，这个生产很多的电动车，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啊，这个整个过程呢就不讲了。但是呢，中国的电动车的企业呢突然间这个井喷，那么出现了全国出现了100多家做电动车的机构，马上就把这个伊隆马斯克差不多打趴下了。那么伊隆马斯克他的电动车有没有优势呢？他依然有优势的。大家说那电池是中国造的，那不假，但是伊隆马斯克的最大优势还不光是电池的问题，电池谁都可以用，谁都可以造，但是呢，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它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的软件。在中国销售的特斯拉的电动车呢，它是不包括这个软件的，因为中国觉得这个软件呢，这个有安全的问题。那么这个因为中国担心的是数据安全和合不合乎中国的规范。那么我们说4年以前特斯拉已经推出了它这叫 Autopilot 的自动辅助驾驶的这个最高级的软件版本，4年前就推出了，就是疫情爆发以前它已经出了。这个呢在美国用，当然很多人说这个软件会有出问题了，也的确有人发生车祸有1-2次之多，但是呢总体来说它进步得非常快，它并不是完全自动，也就是说有部分时间你开高速如果车不多你把它放在自动你可以做点别的事，这个是可能的，逐步的过渡到全自动我估计是有可能的，但中国一直就没有。所以在中国销售的特斯拉和在美国销售的特斯拉它其实不是一类型的车，它是结构差不多，但是里面呢缺了一个核心的软件。这次伊隆马斯克来中国呢，他最主要的一个诉求就是希望中国呢就能够批准他这个用这个软件。结果这次来呢，就开放了。他礼拜天和李强会晤以后，这个中国的汽车工业协会就当天晚上就公布，就把特斯拉的 Model 3和 Model Y 就列入了数据安全符合规定的名单，就变成了中国的榜单上的唯一的一家入围的外国的企业。伊隆马斯克在中国是独资的，他没有合资啊，所以这家企业呢就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批准，让它变成了可以上榜。所以这回的伊隆马斯克来中国呢是收获满满的，他终于呢就迈出了这一步。那么伊隆马斯克当然呢他这个投桃报李啊，他知道怎么做，那么所以呢他这个旋风式的访问呢，他未来呢伊隆马斯克呢还相当会护着这一边的。这个是我估计伊隆马斯克这些年以来在很多的问题上面他都是站在，比方说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他在很多言语上他是说这个乌克兰就应该和谈就停止不要打了，对于很多的问题伊隆马斯克呢都是比较偏左的，他其中呢就有很大的这个私人的商业的利益的这个考虑。那么特斯拉在中国呢是不是非常成功呢？也不是的，因为特斯拉汽车上面装了这个全自动驾驶的必须要的摄像头，所以呢特斯拉在中国呢是受到很多区域性的禁止的，比方说不能进入政府机关的大院啦，不能进入军事设施啦，不能进入重要的政治活动的场所啦，所以呢这个特斯拉呢它的确是有困难在中国销售下滑，并且中国自己做的电动车呢越来越多，所以特斯拉呢已经准备在全球裁减10%的员工啊。这个呢如果这次这个4月28号他来的这次没谈成的话，估计呢在中国的上海工厂他也会裁员的，不过这次呢不错啊，这个通过了，所以呢他估计就比较好。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伊隆马斯克呢他还走了一步比较险的棋， 又不管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布林肯在中国谈得怎么样，他呢就自己就让他自己的专机就飞到北京，一口一到了就见了这个总理，总理呢跟他谈笑风生，我们看的照片非常开心，然后呢就带着一个货单马上呢就飞回阿拉斯加了。所以呢这个是这几天呢我们说发生的另外一件比较大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了这两条，当然这些时候发生的事情很多，我们陆续呢跟大家把它清理起来讲。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呢有一段时间和大家没有谈到这个关于移民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要靠数据说话，所以呢不能够说猜想。那么但是呢过去的这一年2023年到2024年这一年呢，好像从这个中国大陆来美国的人数呢又有所增加，感觉是这样啊，这个不敢说，因为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在这个洛杉矶的一个华人集中的一个城市 Monterey Park 看见有很多本地的居民啊去筹集一些东西给那些走线过来的从大陆来的人，所谓走线呢就是非法进入美国的走线呢，还蛮复杂的。我就看了那个报道上面说走线呢要先从中国大陆飞到一个比较靠中间部位的国家，一般都是土耳其，那么从中国飞到土耳其到伊斯坦布尔，然后呢再从伊斯坦布尔去转飞机飞到了这个中美洲的某个地方啊，洪都拉斯啊，厄瓜多尔啊，飞到这样的地方，然后呢再在这个国家坐车就进入墨西哥，然后穿越墨西哥的最南部一直到墨西哥的北部，然后呢给钱给蛇头，然后带着走过美国墨西哥的边境，那自己呢就去自首，那这样呢就变成走线啊，这种移民。那这种移民呢其实蛮辛苦的，因为这条路线可不是一般人走的，并且你后面的那个手续你怎么办，那还是问题很大啊，因为你是申请庇护，那你必须有原因去证明自己是受到了这个压迫，所以你这个其实很难的一个事情，那个这个叫做润啊，国内叫走线。那这种呢我们就不说，因为这个呢按照我自己的看法这叫非法入境，那个属于另外一个类别啊，我们不会讲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这个合法移民的这个比例有所增加。大家知道合法移民的我们所想到的最多的是这个亲属移民啊，当然如果是夫妇之间这个就比较快，或者是夫妇和未成年的子女也比较快，但是呢如果隔了一段这个关系，比方说兄弟啊姊妹啊，这样呢就比较慢啊，这个叫亲属移民。亲属移民呢美国这个移民都有一定的配额，它有个 quota， 那么也就是说你属于这个亲属移民的 quota， 你又排到了队，那你就给批了，那就来了，那就是合法的移民的我们见的比较多的一类。那另外有一些呢这个各种各样的做法啦啊，当然有很多人呢是用这个来旅游的签证，然后来这里过了期在这里换成第二种签证也有的，当然还有很多留学生来到美国读书，读完书以后转成这个打工的这个申请，然后再变成这个美国的绿卡，再变成美国的这个国籍，这都是有的。那么但是呢这几年以来来美国涨得最多的是哪一类呢？这一年呢倒是真是大家最不注意的一类，这一类呢就是职业移民啊。职业移民呢填的表格是一样的，叫 I-140、这是一种 I 就是 immigration 嘛，这个移民表格140表格就是职业移民。职业移民呢它里面分了三小类啊，第一类叫 EB1啊，第二个叫 EB2， 第三个叫 EB3 啊，这个是三类。这三类呢，这个这几年呢、我们看看它大增，特别呢这个 EB1 啊这一类涨得很多。那么这一类申请美国的绿卡的人数，比一年前呢是涨了156%。比两年前2022年呢涨了200%，涨了两倍，就申请这个移民的人巨多。 那么大家说这个到底这是什么类型的移民呢？这是我们就看美国的公布的这个 EB 类的这个签证。 EB 类的签证呢，三个类别啊。第一个类别是杰出人才 EB1A 啊，这个很难叫 EB1 啊，这个 A 类呢是行业内的杰出人才。这些人才呢必须是，如果你是中国大陆来申请的话，你必须是国内有名气的有影响力的行业的领导，或者呢是国际有影响的领导，这种人呢是要 EB1A， 这个呢非常非常缺。那这种呢申请呢基本上都会得到批准，但是你要证明这个。第二个呢就是 EB1 的 B 类。 B 类呢就是大学的教授，这个大学教授呢申请，只要你证明在中国的大学是教授，但是你需要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由美国的高等院校出面担保，就是美国得有一个大学说我担保你来了，我就要支持你。那么也就是说那就肯定是没有错的了，你是中国大陆的教授，美国大学也愿意用，那么你这个来呢就很快。但这一类的人特别少， EB1A、EB1B 这类呢比较少，因为比较难呢、啊、这条路啊。那么EB1A 呢还有一些行业的杰出人才，你只要能证明都可以的。但是到了 EB1B 呢，就是高校的教授，有美国学校的担保，这个就很少。第三类叫 EB1C， 这个呢应该是创业类型的人才，那么这个呢也只要你能够找到证明也可以的。那么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呢我就讲了，为什么我今天要把这个题目单独的拿出来跟大家讲呢，就是这一年的申请非常多。那我们看今年的第一季度光是这个申请啊，这个 EB 类，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叫做职业移民的这一类的申请啊，就已经有2552份啊，到现在为止，到现在到5月1号过了，五一已经过了，那就2500份肯定是有了，那么呢已经超过了去年同期的水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涨得很多的。我们看看2023年美国的这个职业移民的申请人多少，从中国大陆来的呢是9382个，这个是涨得非常高，所以今年第一季度已经达到了2552份，那么也就是说今年的整个年过了可能会突破10000个人申请，这个呢是来得非常多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大家说这种职业人才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有好处了，他来是创业的，他来能够做工作的。我们看看这个美国 Stanford 大学的商学院就讲了美国的最重要的500家的这个大公司，这个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公司。那么我们看看这个背景啊，这其实都是移民创造占了一半。这个500位的我们叫独角兽公司，有一半以上的出生人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也就是说有一半的这些创业大公司这个就是在外国出生的。这些人呢如果来美国，他都是可以用这个职业人才进入美国的。那么我们说这个500大的公司里面有差不多一半以上的是外国来的人在这里办的公司。那些外国主要是来自哪几个国家呢？大概想一想，第一个是印度。印度人呢这个组建公司组织能力特别是语言方面他都比较优秀啊，所以印度人在美国做高层的很多，并且自己成立公司的很多，这是第一位。第二位呢就是以色列。大家说现在你看这些大学生天天说要把以色列的犹太人灭了，大家知道以色列有多么厉害吗？以色列人在美国的创业的外国公司里面占第二位，仅次于印度。第三位 是美国的近邻加拿大，因为加拿大跟美国就是一块的啊。内阁进来创业，他比较熟门熟道，这是第三位。第四位就是英国啊，英国跟美国也是语言完全一样，并且呢对制度也非常熟悉，所以英国人多。那第五位呢就是华人啊，这个华人呢包括中国大陆的，也包括香港的，也包括台湾的这个华人。中国的这个国家的独角兽公司十亿以上的这个人占了多少家呢？占了500家里面占了27家，这个也很大的。大家说有些什么重要的华人办的公司呢？我们说这个风靡全球的这个网上会议公司，这个 Zoom， 还有这个信用和财富管理平台，这个 Credit Karma。还有以前比较火的 AI 的视频的软件这个 Pika， 还有这个游戏公司 C 啊，这些都是这个华人办的公司。大家说还有没有呢？有，最大的了，英伟达嘛，他的创始人黄仁勋就是来自台湾的，那这个华人的公司又大，所以美国开了这个移民的口，也就是说这个创业移民它属于这个职业移民的归类的第一等，所以呢这个就非常的容易来。大家说这个现在这个到美国移民为什么很多华人会喜欢呢？这个其实对于这种杰出类的移民呢，它有几点呢是非常和这些有才干的有职业能力的人的这个他青睐。为什么呢？因为申请这个美国的职业人才的移民，包括杰出人才、大学教授，还有有创意的人才，他有五个条件是特别容易让大家觉得心动的。第一个，他的要办这个签证的成本费低，他是美国所有移民选择当中他的费用最低的，是这个美国的职业人才。美国缺人呐，他干嘛收你那么贵呢？你是人才，你就应该进入美国，这个是的确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成功率非常高。到现在为止，过了这几十年以来，设了这个职业移民的这个签证，这个 I-140， 它的这个拒签率啊，个位数，永远上不了10%，就是基本上来的90%都可以进入。所以这个呢是，它的成功率非常高，你走这个职业移民这条路呢它比较容易。第三个呢，你拿了美国的绿卡，你依然可以保持你自己的国籍啊，你这个很容易，不要你放弃国籍，所以这个叫做可进攻可退守啊，进可攻退可守，这个是很多人呢觉得哎很好，我不放弃国籍，我呢来这里打工啊。第四个呢，最重要的就是硬性要求不多。大家说哎呀，你当职业移民有没有硬性要求？它不高啊，只要你证明你有职业上的长处就行了，没有语言的要求啊，这个比较特别，你能够聊就行了。第二个，对年龄没有要求，你年龄大一点也可以来，这个也是。第三个，没有学历的要求，有些人呢自学成才，技术很不错，在业内呢是独树一帜，但是呢你没有这个本科的学历，或者没有研究生的学历，没有博士的学历，没问题，一样可以来，只要证明你有本事。所以呢这个是第五个，就是来到美国的机会特别多。美国的，如果你有科技的背景，美国的需求的这个背景呢是非常大的，就是美国这个市场很大，你只要有这个背景你就可以来。那么美国的移民配额呢，它呢今年呢是被放水的，因为这个亲属移民现在多了，这个你给的亲属移民的配额多了，所以亲属移民的多出了一点配额，把这个配额呢就给这个放给了别的移民，那么其中就包括职业移民。美国今年2024年的移民配额是疫情过后的最后的一次大放水，大概整体给了16万1000张这个绿卡，也就是他放水放的特别多。那么这个呢就是亲属移民他多出的配额，他就慢慢被其他的移民消耗，其中呢也占了这个职业移民啊，你来了就给你绿卡。但是呢这个现在呢就慢慢的就 就慢慢会比较少了，因为每年分给一比一的这个数量是一个固定的比例，就占总的多少，现在16万张你占其中的一个比例，那么到了明年这个数字开始减少，那个一比一这个也少，所以呢应该说明年呢这个肉呢就会变得少了。那么会不会改变呢，就是后续会不会变证呢，会不会因为这个申请越来越多而审查的难度会增加呢？肯定的。我们知道就看看这个难度来说吧，1990年代也就讲30年以前，申请 EB1 的中国大陆出生的人最快3个月可以拿到绿卡，来了就可以，差不多只要申请3个月就给你来。到现在呢已经紧了很多，现在的时间呢你申请要等2到3年。那么这个而目前这个16万1000张一年的这个管道，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慢慢会变得越来越窄啊。当然说 EB1 看似简单，不需要申请人会英语，不要求学历，没有年龄的限制，但是有个硬性要求，就是满足10项对杰出定义里面的3项以上才会有机会拿到绿卡。那么大家说那怎么能够满足这个机会呢，完全是看这个审核移民官的感觉，是动态的，没有统一的答案。那么所以呢现在可以说呢这条管道现在很多人知道这是来美国申请移民的最简单的路，所以呢这条路呢现在越来越堵了。好的，谢谢大家。